朝鲜因对美韩军演不满，取消了韩朝高层会谈，并且威胁取消川金会。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没有收到通知，白宫官员则表示仍继续筹备峰会事宜。
川普总统决定退出伊核协议，是美国走上与欧洲盟友冲撞的轨道，并打算最大限度地限制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这在欧洲引起震惊。
美国知名学者认为，中俄两国对美国的看法趋同，而美中关系走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全面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专家视点为您分析。5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关注白宫方面，朝鲜因对美韩军演表达不满，取消了韩朝高层会谈，并且威胁取消川金会。对此，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没有收到通知，白宫官员则是表示仍会继续筹备峰会事宜。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呢，由朝鲜的这个外长啊金贵冠表示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来要求朝鲜单方面的放弃其核武项目呢，那么平壤将会重新考虑是否举办这次的美朝峰会。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在会见这个来访的乌兹别克总统的时候呢，他们在面对记者问他说啊，对于这次的这样子的转变啊，是否感到惊讶的时候，川普总统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针对川金会可能取消他怎么回应。
我们还没收到通知，我们要看看，我们什么还都没看到，我们什么还都没听说，我们将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不管发生什么。
是的，那么在这个星期三，就今天的早上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在这个白宫的西厢外面来上班的时候呢，被白宫记者给围起来，就问他了许多的问题啊，尤其是今天白宫取消了本来应该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白宫方面对于这次的这个反应啊，都非常的好奇。那么桑德斯呢，在这回应白宫记者认为说这个川金会可能被取消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他的回应，说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这是我们充分预料到的，总统很习惯并且也准备好艰难的谈判，如果朝鲜想要见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不想要见面，那也没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持续推动最大压力的行动。但就像我讲过的，如果他们想要见面，那总统当然将会准备好，而我们将会准备，但如果事情不成，那也没关系。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朝鲜方面认为说美国是单方面的压迫他们这个放弃这个核项目朝鲜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因此呢威胁可能取消川金会。那么对于这样子的问题呢，今天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针对朝鲜的无核化项目是怎么说的。
这些都是持续进行的对话，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我们已经为了对话而列出我们的优先项目，而如果峰会举办的话，我们将会是准备好的，我们对举办峰会保持希望。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话，我们对举办保持希望，我们继续在筹备。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方面说因为这个美韩军演具有针对性感到不满，所以取消了与韩国的这个高层的官员的会议那么不过呢，我们知道之前朝鲜方面已经释放了3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呢，也在这个凌晨3点的时候前往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来接机并且呢还告诉这个记者说呢，他认为说这是朝鲜释出善意的一部分，然后还跟记者说呢，这个是你们这个美国电视台半夜3点收视率最高的一次。那么之后呢，白宫的也多次表示说，朝鲜方面这个释放的人质也就是释出善意。那么今天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了说，那美国是否也来考虑要来推迟美韩军演，然后对此来释出善意，而让川金会能够继续顺利的举办下去。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呢，他说我们继续筹备但是没有更多的宣布。那么至于平壤方面是否已经直接告诉白宫 可能取消川金会的可能性。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说，我不对此不做做评论。不过刚才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们没有被通知啊，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听到。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这次朝鲜会啊心生不满，也是因为在5月13号的时候，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啊，他表示说呢，白宫目前认为对付朝鲜方面可以采用的就是利比亚的模式。什么叫利比亚模式呢？就是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卡扎菲在2003年同意以放弃核武来换取这个取消制裁之后呢，这个卡扎菲的政权就被推翻了，之后呢他被由美国支持的反对势力给杀死。那么当时博尔顿是说呢，他说当时呢在这个卡扎菲放弃这个核武项目的时候呢，美国跟英国的观察人士得以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核项目的中心当中，而得到最明确的一个讯息跟资料哦。那么对此呢，当然朝鲜方面就感到非常不满以及不安的，因此表示说呢，他们并不希望步入后尘，走入利比亚的模式。那么对于是不是会采用利比亚模式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也对此做出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标准做法，就是这有可能发生，我们并不因此感到意外，我们将持续筹备。
是的，那么桑德斯在回应的时候他也特别讲了，他说呢继续筹备下去这次的川金会，那他认为说这并不是叫做利比亚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川普模式，他说这个模式叫做川普模式，川普总统将会按照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来做事。而白宫方面有100%的信心，之前已经说过许多次了，大家都认为川普总统是最好的谈判者，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很有信心。所以因此看起来呢，昨天川普总统他在去探望梅兰妮亚第一夫人在医院之后呢，他回来白宫下午5点多回来白宫，他在下陆战队一号之后对记者要询问他关于这次朝鲜可能取消川金会的事情，他不发一言，就直接挥挥手走回到这个白宫他的住处里面去了。那么到今天呢，我们看他中午的时候他说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当他说的时候神情是十分的严肃的啊，所以看得出来呢，白宫在这一次可能对于这个川金会的这个回应呢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那不过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认为说现在还会继续推动下去，那么预计呢还是以6月12号与川金会作为目标。林森，
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的，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和韩国外长康清和以及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通了电话，讨论朝鲜核问题以及计划中的川金会。那么早些时候朝鲜是表示，如果美国单方面强求朝鲜放弃核武库，那么平壤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参加美朝峰会。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米娅你好。
好了，荣香，那给我们解释一下计划中现在川金会是否会生变是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和韩国的外长通了电话，再度确认美韩两国对于朝鲜的问题立场一致。与此同时呢，蓬佩奥也和新加坡的外长通电话讨论川金会的准备。这些台面上的发展呢，都说明了美国对于川金会的准备呢，还是在继续进行当中。不过台面下，美国还是通过各种管道来了解平壤政权最近举动的真正意图是不是一种谈判的筹码。我们知道近这几天呢，华盛顿的天气一下是晴空万里，一下雷雨交加，而平壤星期二的举动呢，是否雷声大雨点小？下面我们来看看平壤为什么态度会出现转变，而它的转变起头在什么地方。来看报道。
朝鲜官员说，如果华盛顿试图单边把我们推向绝境，强迫我们放弃核武器，朝鲜将无意参加峰会。平壤突然取消了原定星期三举行的南北高级官员谈判，并称目前的美韩联合军演阻碍了会谈。首尔说，南北韩之间计划于周三举行的会谈，原本要集中讨论非军事化以及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说，美国没有收到朝鲜方面据报道反对美韩联合军演的任何正式通知。
Kim Jong-un had said previously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need and the utility.
我要说，金正恩此前说过，他了解美国和韩国继续举行军演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这些军演是合法的，是早就计划举行的。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政府或韩国政府有过任何表示说不会继续举行军事演习，否则就不会安排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下个月的峰会。
That we would not continue planning for our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Kim Jong-un next month.
和朝鲜方面密切合作多年的人士表示，有些强硬派想要破坏外交谈判，他们认为这种谈判可能会威胁到金家王朝。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天和蓬佩奥通电话的韩国外长康金和，上个星期五呢，在国务院和蓬佩奥第一次见了面，当时两人明确地指出，除非朝鲜完全确实的去核化，否则呢，华盛顿不会解除对平壤政权的制裁措施。那么最近呢，也就是在昨天，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主席黄之翰也非常明确的阐述美国立场。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And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have stated that we are walking.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已经表示，在进入朝鲜的谈判时，美国看得很清楚，也充分了解以往与朝鲜讨论核计划的努力，以及与朝鲜谈判的历史记录。美国的谈判团队非常专注达成一个全面、可以核查以及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And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距离6月12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还有呢美国驻韩国大使的职位呢都还空缺着。那么在昨天宣布解雇人事的禁令解冻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和国务院的员工一场市政厅方式的会议当中明确的表示，要把这些空缺的驻外大使的职位来填满，是当前的首要目标之一。林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再来关注国会方面，朝鲜发出有可能不参加美朝无核化谈判峰会的威胁，为即将到来的川金会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阴影。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来为我们介绍。义华。
是的，林森，就像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所已经看到的，这个朝鲜方面呢是突然威胁要取消在6月12号新加坡举行的与总统川普方面的这个会谈。那么这个目前的各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各界都开始这个怀疑说，这个美朝领导人的峰会是否还能够照常的进行，同时能够产生出一份新的去核化的协议。那么事实上在朝鲜做出这个威胁之前呢，他是突然取消了原定于星期三与韩国方面的韩朝的这个会谈，因同时呢还抨击了这个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那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呢都在国会方面询问国会议员对于有关进展的这个回应。那么国会议员则是对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虽然本身对金正恩的这个期望不是很高，不过还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出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I have never had a great deal of confidence.
我从来就没有很高的信心，认为金正恩懂得以适当的礼数呈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我们希望他只是因为缺乏经验才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并希望他把握这机会。如果他缺席会议，那他就完全错过了。
朝鲜的副外相金贵冠呢，星期三是透过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这个发出了一份相当严厉的声明，是里头当中呢是批评了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最近所发出的一些言论。我们知道博尔顿一直以来对朝鲜立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态度，那么他也是一直主张这个在朝鲜的问题方面呢，朝鲜平壤呢必须要在取得任何的让步或妥协之前呢，完全的关闭他们的核武库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他们的化学武器装备。对此呢，国会议员呢，在参议院方面的外交委员会相当资深的参议员李希参议员则是告诉我们，他其实希望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继续的往好的方向来前进。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希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停下来，深呼吸。我对于现在取得的一切进展感到很振奋。我认为如果只在意某一个人的某次发言或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我对行政当局的做法很满意。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国会议员方面呢，虽然是对于金正恩还有这整个金氏家族是否能够遵守他们所做出来的承诺都抱持了相当怀疑的态度，甚至是非常消极的态度。不过呢，大部分的议员还是认为说6月12号在新加坡召开的这个川金会还是应该会照常继续的进行。以上这是我们在有关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一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关注现在正在进行之中的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华盛顿，和中国的一些其他的高级官员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这时候在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官员在举行贸易谈判。那么国会方面对贸易谈判有什么样的回应？
是，相较于这个美朝领导人的会谈呢，现在国会的确将许多的重点是集中在了和中国方面的贸易谈判的问题上。不过对于国会议员来说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呢，主要还是目前聚焦在了有关中兴通讯公司的问题。那么国会议员呢，我们发现呢，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现在都已经将中兴通讯的这个问题呢，视为是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以及网络安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这个已经是完全超越了贸易谈判还有贸易的问题。那么不过呢，现在各界也最关注的就是说，总统川普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对于这个制裁中兴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方向是否会出现一个大逆转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则是告诉我们，他希望总统川普能够三思，不要这么做。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中兴公司的问题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对美国构成网络威胁。川普总统一再大谈要和中国进行公平贸易，但却在中兴问题上迅速让步。我再说一次，这是国家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这只凸显了总统不知道如何在平衡贸易谈判中为我们争取胜利。不，他不能把中兴问题作为谈判筹码。我们国会严正反对，如果他认为他可以放过违反伊朗、朝鲜制裁的中兴公司，赦免中兴公司，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认为？但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也有强烈反对总统说法的声浪。我相信他会听到许多建议，这不能再更严重了，不能再更严重了。
那么就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资料和情况呢，目前在国会方面呢是没有了解到有任何要取消制裁的这样的情况或政策的改变。那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表示了，在目前正在审议当中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里面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取消联邦政府禁用中兴通讯公司的产品和设备这样有关的文字或条文。因此呢，这个目前呢，中兴通讯的公司的这个有关的制裁还是会照常的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纽约的亚洲协会以亚裔移民为主题，纪念亚太裔传统月。那么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幼年来美递解暂缓递解行动，也就是 DACA 的受益者，讲述了他们移民美国的艰辛经历。主办者认为亚裔应成为美国关于移民政治讨论中的一部分，并呼吁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以使无证移民成为美国政治大家庭的一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九岛和方冰的报道。
纽约的亚洲协会星期二举行题为“在这里居住亚裔移民的经验”讨论会。24岁的安东尼奥刘，10岁时跟母亲从委内瑞拉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他说：“华人社区的文化把无证移民看作难以启齿的耻辱。”他表示：“虽然打卡让他受益良多，但现在处境依然堪忧。”
DACA has given me and many others the ability to do a lot of things.
DACA 给了我和其他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的能力，并且过着更规范的生活。但是我仍然需要计划我在未来2年的生活。这是 DACA 的更新周期。我现在仍然不能出国工作、上学或者度假。
特莱扎里是一位钢琴家和移民权利的活动人士，目前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攻读博士。他说：“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老师发现他是个无证移民，当时他非常恐慌。
I burst into tears. I confessed to her that I was undocumented and asked her.
我眼泪夺眶而出，坦白自己是无证移民，求老师不要向警察告发我，因为我无法承担跟家庭的分离。老师没有告发我，相反开始帮助我，他领我去找参议员迪克·杜宾的办公室。
克莱扎里的故事最终成为参议员迪克·杜宾2001年梦想法案的灵感。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移民讨论中常常被忽视，而亚裔移民的处境应该受到重视。
The Asian American Bar and Asian Society,
亚美律师协会和亚洲协会认为，亚裔美国人没有成为美国有关移民的政治讨论的组成部分，而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是，这是我们今天举办这场活动的动力之一。
The program that we did today.
与会的法律学者认为，亚裔年轻人移民美国的故事凸显了美国移民法律的缺陷，他们的故事也在呼吁做出改变。
We need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We don't have.
我们需要全面的移民改革。我们没有足够的途径移民到美国。我们没有足够的方法允许人们调整身份，从而使他们成为美国政治家庭的正式成员。而亚裔美国人社区有时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这是绝对必须改变的。
With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absolutely has to change.
与会的移民权利活跃人士说，亚裔社区对移民法律服务有巨大需求。但纽约州7万无证华人移民却没有一家以社区为基础的移民法律服务机构。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中国工商银行周三同意支付530万美元来解决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有关该行缺乏足够的反洗钱体系来监察可疑资金转账的指控。在另外一起事件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三表示，中国工商银行的金融服务部门同意因反洗钱政策的相关问题支付86万美元的罚款。这些问题包括没有能够提交可疑活动的报告。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的上述行动，是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对中国银行反洗钱和了解你的客户控制政策进行一系列监管调查或者罚款的最新的行动。
川普总统决定退出伊核协议，是美国走上与欧洲盟友冲撞的轨道，并打算最大限度地限制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这在欧洲引起震惊。乌克兰与俄罗斯所支持的分裂反对派的战争自2月开始进入第5年。美国乌克兰特使沃尔克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周二前往前线访问。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认为，近年来中俄关系的不断升温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特别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朝鲜因对美韩军演不满，取消了韩朝高层会谈，并且威胁取消川金会。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没有收到通知，白宫官员则表示仍继续筹备峰会事宜。朝鲜官员说，如果华盛顿试图单边把朝鲜推向绝境，强迫朝鲜放弃核武器，朝鲜将无意参加美朝峰会。中国工商银行周三同意支付530万美元来解决美国金融业监管当局有关该行缺乏足够的反洗钱体系来监察可疑资金转账的指控。美国总统川普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使得美国走上了与欧洲盟友冲撞的轨道。川普总统已经指示最大限度的制裁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这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引起了震惊。
空客飞机和大众汽车等公司已经与德黑兰签署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这一潜在的冲突将如何影响到跨大西洋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宣誓就职几个小时后就启程前往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突出了美国将跨大西洋关系看作是世界安全与稳定的支柱。但这种关系最近受到打击，美国表示要对任何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进行制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周二在柏林发表讲话，谈到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
我们看到德国和美国、欧洲和美国关系的转变，英国、法国和德国都认为针对伊朗核武器的协议肯定有弱点，但我们应该坚持这个协议。
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在布鲁塞尔会晤了欧洲各国外长，讨论如何保存伊朗核协议。
欧盟和欧盟成员国要确保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受到保护，确保美国的非法行为没有回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核协议在伊朗创造了财富，推动了伊朗的邪恶活动。他还说，美国的退出并不是针对欧洲的，但专家们说，欧洲人对美国恢复制裁感到愤怒，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
欧洲人觉得川普政府令他们毫无选择，而且美国政府既没有战略也没有后备计划，基本上是美国人自作主张替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决定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制裁，不仅适用于本国公司，而且还实行域外制裁。美国在伊朗核协议存废问题上替所有人做出决定。
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回答说，他认为制裁伊朗不会导致外交对峙。
我认为不可避免的是，随着美国制裁生效，欧洲将受到影响，我想他们与伊朗的贸易投资也将下跌，伊朗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博尔顿补充说，伊核协议给伊朗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很快就会枯竭，伊朗经济已经面临困难，导致去年年底爆发抗议示威。美国国务院周二宣布，蓬佩奥下周一将首次发表重要外交政策讲话，重点阐述对伊朗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星期二抨击了美国总统川普。
他说，欧盟应该感谢川普最近采取的行动打破了欧美合作的任何幻想。
图斯克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次记者会上发表了这番讲话。欧盟领导人星期三在索菲亚开会，磋商在川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后，如何维持协议以及如何保持欧盟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图斯克说，川普教育了欧洲国家，告诉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Looking at the latest decisions of President Trump,
他说，看看川普总统最新的行动，有人甚至会觉得有了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但是坦率说，有了川普总统，欧洲应当感恩，因为有了他，我们摆脱了所有的幻想。他让我们认识到，如果你需要援手，这只手就长在自己的胳膊上。尽管有今天这样的情绪，欧洲必须尽自己一切能力来保护跨大西洋纽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为那些我们必须自行采取行动的情况做好准备。川普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威胁要对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实施惩罚性的贸易制裁。图斯克的这番评论是对此做出的回应。
乌克兰政府军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进行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五年。自2月份开始，双方在长达450公里的作战线上的战事升级。
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科特沃尔克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周二亲自来到前线视察堡垒情况。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科特沃尔克说，他希望让世界重新聚焦这场被遗忘的冲突。乌克兰政府军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的战争淡出了新闻头条，但是每一天被摧毁的村庄和雷区都在提醒人们战争的存在。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观察员美国人约瑟夫·什顿去年驾车遇到地雷身亡。欧安组织的观察员和当地平民仍面临更大危险。
对于平民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们可能会被弹片击伤，而根据明斯克条约，这种武器不应该投入使用。第二大威胁就是地雷和没有爆炸的弹药。
据欧安组织观察员记录，当地每天有1000多起违反停火协议的案例，大多数都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势力制造的。沃尔克支持向东乌克兰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他说，自2月份会面以来，莫斯科对此没有任何表示。俄罗斯军方指挥官去年12月从联合停战观测中心撤出。
每个人都明确知道，目前的冲突是由俄�罗斯的干预引起的，俄罗斯100%的控制和指挥，还有俄罗斯对两个反叛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干预，所以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实现最终的和平。如果他们想要这样做，我们已经准备好提供帮助。
最近几个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此举激怒了莫斯科。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才是符合常理的？乌克兰自我防卫需要什么？乌克兰是否做好准备购买？或者美国是否能够接受国外军事融资？就像我们在提供标枪导弹系统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对待乌克兰就像对待其他正常国家一样。
乌克兰军方指挥官则明确表示，希望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
我们将保卫我们的领土，我们将100%的把敌人赶出我们的领土。如果得到支持，我们会更有信心。
沃尔克并没有承诺提供更多武器，但是他的访问让这个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乌克兰政府希望美国提供更多帮助，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希望会否落空。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东乌克兰报道。
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的主席罗伊斯和民主党籍的资深成员恩格尔牵头的172名国会议员星期三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敦促他允许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这些美国议员在写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信中说，去年世卫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扣发了让台湾参加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 全球健康与安全并不应该因为中国的政治目的而被扣为人质。当台湾以有意义和不受阻碍的方式参与国际健康合作论坛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更为安全。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
普林斯顿大学被伊朗关押的华裔学生王希月的家人、朋友以及新泽西州的官员上周五举行祈祷会，要求他被释放。研究生在读期间，王希月在伊朗进修波斯语和19世纪伊朗历史。他2016年在伊朗被捕并被判间谍罪。王希月的妻子曲化表示，本已经放弃希望，但是本周三三名朝鲜关押的美国人释放让他重燃希望。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全球人权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他计划把曲化带到美国国会，代表他的丈夫作证。曲化说他会去作证，因为他知道在被判十年徒刑、已经服刑两年之后，他的丈夫正在绝望。
美国知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认为，中俄两国对美国的看法趋同，而美中关系走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全面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萨特教授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专访。
萨特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我们先来谈一谈中俄关系。近年来，中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又迎来了各自新的任期。为什么您认为中俄之间的密切联系对美国利益是个威胁呢？
Thank you for this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谢谢你的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我是一个有关中俄关系项目的主要调研人。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对大约100人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调研，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这项研究让我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中国与普京的关系以及普京的所作所为很密切。在美国，我们把普京的做法看得非常负面，这使我们对于习近平的看法也趋于负面，因为他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正密切合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看法，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反感美国，他们视美国为威胁。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他们都认为美国的国力不强，他们正好可以借机去拓展自己的利益，因为美国看上去已经不再强大。这是我们这项调研得出的结论。而且如果美国继续让人感到不强大的话，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And it suggests that this problem is going to get worse as the if the U.S. continues to be weak.
您刚刚提到美国需要更加强大，而川普政府正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有可能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您认为川普政府这步棋是不是走对了？这是不是美国整体对华策略的一部分？
I'm not sure about that.
我不太确定。我认为参与我们中俄关系调研的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川普总统打算用制裁和关税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但是川普政府的战略已经在公布出来的文件中被阐明，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这是很明确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经贸关系看作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被认为是在使用各种不公平的手段削弱美国的实力，占美国的便宜。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这些都是很负面的因素。在我看来，这的确很严重。在华盛顿，这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的一种行为模式。美中的经贸关系，它当然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希望能够在多个关键经济领域成为主宰，让美国屈从于它的脚下。在我看来，这是导致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美国认为中国的国有主导体制对美国企业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必须要采取反制措施。
There is fundamental shift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您认为美中关系是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川普政府正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强硬起来，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川普总统三月份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在敏感问题上也对中国更为强硬起来了。
Is that a signal that we can see this fundamental shift of U.S. politics with China?
The way I look at it is I look for a strategy.
在这个问题上，我看重的是整体战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基本上，这个策略就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一个对手，而中国在试图削弱美国。这个战略首先是在军事层面上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战略是比较清晰的。美国国防部制定并在实施该战略。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增加了$8000亿。但这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但中国的确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在经济方面，川普政府内部的看法一度分歧严重，甚至有些混乱，但现在强硬派正在占据上风。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强硬起来的策略轮廓正在显现出来。在被美国认为是中国正在削弱美国力量的经济领域，美国会更加强硬起来。在价值观方面，川普政府似乎不太关心价值观，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至于台湾问题，众所周知，这当然被中国认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但我看不出来台湾问题在整个美国对华战略中处在什么位置。我所了解的是，共和党对台湾的立场要比民主党好一些，他们给台湾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在奥巴马和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行政当局在与台湾交往时都是小心翼翼的，避免把中国惹恼。而本届政府已经表现出来，他们愿意做一些中国不喜欢、强烈反对的事。台湾旅行法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总统在法案上签了字。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不久前高调出席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招待会，这是很不一样的。当然，川普政府内部一些人物也是挺台派，比如彼得·纳瓦罗就公开发表过很多支持台湾的言论。薛瑞福也是挺台派，他是国防部一名重要官员，这是我们看到的。至于这是不是整体战略的一部分，那我就不清楚了。
So I think we'll see some of this. How I would put that in the strategy, I don't know.
Foreign Affairs Magazine has
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川普政府正在打台湾牌，是不是这样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It could be.
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可以这么来解读的。每当川普政府决定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他们是会把这个台湾因素考虑在内的。我认为很多亲台湾的人士是出于他们所关心的原则，他们认为台湾的境遇很糟，因此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我本人也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在台湾问题上表达坚定立场的话，那么我们很难阻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野蛮的压迫性的恃强凌弱行为。如果你对中国霸凌台湾的行为一直无动于衷的话，你还怎么能说你是认真的？你可以说，好吧，我们的底线是在南中国海，你必须要停止在那里的行为。那么台湾呢？中国欺压台湾20年了，而美国政府一直默不作声。
Their argument is basically saying, hey, we want to bring China, incorporate China into this.
美国民间和官方对中国的主要不满是什么？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西方似乎希望当中国开放经济以后，当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当中后，经济上的变革也会慢慢带来政治上的变化。但现在看起来却是事与愿违。今年3月，中国修改了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这让中国向个人独裁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这会不会是美国对中国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呢？
我认为你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首先，我并不认为美国民众当中已经出现普遍的对美中关系不满的情绪，民调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总是有50%左右的民众不喜欢中国，民调一直是这样，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民众并不乐见美中关系出现麻烦， 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主要来自于精英阶层、专家、决策人士、政界人士这个圈子里的人。到目前为止，普通民众并不是对中国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但来自政府的不满却是很关键的，因为政府制定政策，它可以改变政策方向，它可以进行调整。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确实有了很大调整。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的不满，就我和其他很多人而言，我们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那么美国将面临很糟糕的后果。在经济方面，如果你看一看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果你看一看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企业得到大笔资金去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等等，这些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等于是向美国宣布，我们要让你成为二流。美国当然不愿意甘心成为二流，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击。我认为美国精英阶层中很多人对此都有同感，大家感到忧心忡忡。
我们看到，至少从去年四月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峰会以来，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合作。但是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台湾议题上，在经贸问题上等等。您是否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有把握独自解决朝鲜问题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川普政府应该在盘算，如果我们打台湾牌，如果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作何反应，这些肯定是会考虑到的。显然川普政府在考虑到这些后，仍然提出了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仍然在与台湾关系上有一些小举动。这是不是意味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已经不需要中国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政府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压力，而且我也还没有看到中国减轻了对朝鲜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我认为中国仍在朝鲜问题中扮演角色。如果美国在安全议题、经贸议题和台湾议题上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中国还会不会继续？这些还有待观察。
非常感谢萨特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对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的专访。
萨特表示，近年来中俄关系的不断升温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无限期连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赢得了第四个总统任期之后。华盛顿一家艺术馆推出有关光线的视听展，带人们走进光的世界。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来。华盛顿一家艺术博物馆推出有关光线的视听展，带人们进入了光的世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详细报道。莫宇，
人们在这里有身临科幻事件般的感觉。
简单的线条，简约的几何排列，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在光线的瞬息万变和金属质感音乐的节奏中变得模糊。这是一种感官的体验，也是一种心灵的体验。这些光线真的能让人神往着迷，无论是当你置身其中看着光线变换，耳边伴着音乐让你静下心来，还是让你思考探索。这是华盛顿艺术馆 Artek House 推出的名为裸眼的新展，让人们通过眼睛和心灵观察光的世界。展览有四个光线视听艺术装置，由全球知名的 Nona Tech 工作室打造，试图以光为媒介探索时间、空间与现实感知之间的关系。展览于5月16日开幕，盖尔普林纳说，这也是为了庆祝每年5月16日的国际光日。
此次展览我们与三个科研机构合作，希望让参观者进入另一个空间，一个科学思考的空间，因为光学技术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未来。这些艺术家以非常独特和创新的方式将光学技术呈现出来，但这仍然是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
他介绍说，这个名为 0.1 的艺术装置中的每一条光线都只有一毫米，是一种蓝色激光，而这种技术也应用于通讯中。这些随着节奏舞动的装置则是舞台灯光设备。展览将一直持续到6月30日，分为白天场和夜晚场。与过去一样， Artek House 在夜晚场也会开放虚拟现实酒吧。美国之音墨语艺林华盛顿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到2020年大多数的新房都必须安装太阳能装置，加州是美国第一个有此规定的州。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说，由于联邦政府缺乏雄心勃勃的目标，加州正在领导全国减少碳排放的努力。
在川普总统和美国环保官员放松有关废气排放法规之际，加州大力推进太阳能发电。美国40%的太阳能装置目前都在加州，当地的供电公司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电池板。
我们有25万多用户、居民和企业已经在他们的房产上安装了太阳能板。我们每月增加4000到5000个新用户。
在清洁能源成本不断降低之际，新的要求将使太阳能几乎普及应用。
我们发现风能和太阳能，尤其是最经济的选择，不仅是相等的，而且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亚利桑那做了一次投标，太阳能每度电的价格低于2美分，下一个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是污染空气的肮脏煤炭，价格比太阳能发电高出1倍。
但批评人士抱怨说，太阳能发电将使普通住宅的建筑成本提高近10000美元。不过太阳能专家说，对房主来说这是值得的。
如果没有安装太阳能板的硬性要求，他们可以在短期内节省一点建筑费用，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肯定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萨伊塔说，太阳能不会造成污染排放，并且房主会因为大大节省能源开支而收回投资。加州官员承诺到2030年将把排放量降低到比1990年低40%的水平。一位专家说，即使是西雅图这样的多元城市也可以做到。
我们发现通过增加风能、太阳能以及在西雅图和里士满等需求量很大的地区增加一些储存设施，他们也可以达到类似于加州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基本上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这个故事会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一个更为智能的电力系统、更好的绝缘建筑以及太阳能电池的效率的提高，可以让一个家庭连续几天都有充足的太阳能电力供应。
这一天正在到来，这一切都利用了面板的改进、电子控制设备的改进、相互交谈的智能设备以及电池技术的改进。
支持者说，加州的强制要求将快速启动这一进程。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骗子们以各种手段窃取信用卡上的信息，有的在网上，也有的是在银行的提款机上做手脚。美国联邦特勤局说，这些窃贼每年盗取10多亿美元。
不过他们的克星来了，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群学生研发出一种能够制止此类犯罪活动的检测设备。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高级信用卡都装有电子芯片，这些芯片很难破解，但很多这类信用卡仍带有磁条，可以用于较老的读卡器。这类读卡器通常在小商店和加油站使用，这也是信用卡信息被盗的地方。
信用卡是用读卡器或读卡磁头来读取的，在任何时候，卡槽里应当只有一个读卡磁头。
但骗子会把他们的读卡器附加到现有的读卡器上，当用户插入信用卡时，这个额外的读卡器就能够得到制造假卡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这类犯罪非常普遍，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在纽约市只有四名侦探接受过培训，知道如何发现附加在自动提款机上的额外读卡器。现在他们的任务可能会变得容易些了，因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群学生在帕特里克·特雷诺尔教授的带领下发明了一种读卡器检测装置。
我们很高兴能够生产出制止这类犯罪活动的装置。
这个装置其实是一张电子卡，大约是普通信用卡的两个大。只要把这张卡连接到一个有数字显示屏的盒子上，再把这张卡插入自动提款机的插槽，显示屏上就会显示出一个额外的读卡器。
他们研发出这个侦查设备，他们的技术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检测器的部件价格大约为$50。发明者说，他们正在设法把检测器变得更小、更便宜，让执法人员每天都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有近554,000人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这是2010年以来无家可归人数首次上涨。专家说，这是由于洛杉矶和其他的美国西岸城市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显著上升的原因。
无家可归问题一直困扰着洛杉矶，而随着房价进一步上涨，这个问题日益严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燕的报道。
安吉拉曾经住在这样的帐篷里，他无法忘记无家可归时的经历。虽然现在他已经不流落街头了，但是他过去几晚都在这里支持他可以运动。这个运动支持洛杉矶无家可归的妇女。安吉拉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有权感受到安全和被爱。
他应当被保护、被爱，拥有一个家。他应当拥有这些。
这个帐篷城就树立在洛杉矶市政大厅，这是为了提醒当地官员，如果继续忽视这个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
Right now，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危机，如果我们还不应对这个问题，那么洛杉矶每个角落你都将看到无家可归者。
洛杉矶市中心看起来已经是这样了，每天都有更多的帐篷竖起。今天洛杉矶有60,000多人无家可归。2017年12月，无家可归者连体的篝火蔓延到附近的豪宅，几十个家庭被毁。几天前，洛杉矶市长艾里克·贾西提指出，处理无家可归者问题至关重要。
We need to stand up emergency shelters.
我们需要快速建立应急庇护所，现在就要这样做。庇护所是通往长期住房的一步。
On the path to permanent housing.
洛杉矶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修建临时庇护所，然而一些洛杉矶人反对将住房发放到无家可归者手中。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不去帮助那些工作的人或者学生？我想要一个干净的私人公寓，但是我付不起房租。为什么要给那些完全不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公寓？
与邻居和活动人士一起，塔提亚娜试图劝说市政府禁止人们在街上居住或睡觉。目前这项努力还没有成效。美国之音巴格达萨尔燕，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关注一下星期四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服装零售商 GAP 这个星期呢，因为一款 T 恤衫没有将台湾、西藏列入中国地图而发表中文道歉声明。西方企业纷纷向中国低头，中国媒体呢甚至以外企排队向中国道歉，呼吁外企要做得更快更好。 但是对外频频让外企道歉的中共政权，对内却没有就暴力革命、社会动荡、腐败失职而道歉。中国时评人邓宇文最近在国际媒体发文，呼吁中共敦促高官学会面向大众道歉，强调权力至上封杀批评声音的中国共产党真有可能学会向民众道歉吗？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九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分析，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